338页。现在在你们的种种象征中，物体是最明显的一种，而就是为了这缘故，你根本没有了悟到它们竟是象征。在不同的层面，意识运用不同类的象征。象征是表达内在实相的一个方法。灵魂向一个方向工作时，它用它的意识，透过尽可能多的象征，透过活的、变化不定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内在实相。于是，每个象征本身，多少自己都有意识、独特性和知觉。在如此做时，灵魂继续创造出新的、可被探索的内在实相。而当灵魂向可谓相反的方向工作时，他自己剥除了所有的象征、所有的代表，而以不同的方式用他的意识学着探索他自己直接的经验。在他与经验之间没有夹着象征，他在一种价值完成中，价值完成 value fulfillment， 在这价值完成中完美他自己，那是你目前所无法了解的，除了象征性的了解以外。不论你是醒或是睡，这些努力在继续着。可是一旦你知觉到这些活动，你就可能在意识的不同阶段里抓到自己，甚至有的时候，尤其是通过梦境追随你自己的进展。在这一个时刻，你的身体是你最亲密的，也是最明显的象征。在大多数的意识阶段里，你会用到你具有一个身体的概念。当你在任一种出体经验里离开了你的肉体时，你实际上是在一个叫它只稍微不那么具体的身体里离开它。这个身体后来也依次被舍弃，而有个更不具体的身体，但形体的概念是个这么重要的象征，以至于在你们所有的宗教性文学与来世的故事里都一直带着它。在某一点，它会与其他的象征一同消失。其实以你们的说法，在造作象征之前曾经有一个时期，这个时期与你们对实相的概念离得那么远，以至于只有在睡眠的最受保护的区域里，任何对于它的记忆才曾经回来过。在你们看来，没有象征就只有非存在 non-being， 但既然你们是如此的着相 symbol oriented， 这是一个最自然不过的推论。那些发生于死后的意识阶段仍然全都在与象征打交道，虽然在它的运用上有大得多的自由，对它们的意义也有更多的了解，但在意识的较高阶段就不再需要象征了，而创造的发生完全不用象征。显然你现在还无法觉知意识的那个阶段，但你可以把在醒时生活与梦境中象征对你出现的方式记下来，而学着把它们与它们所代表的感觉连起来。你会学到在意识的不同阶段，某些象征会个别的出现，而这些可在你自己的探索中作为认知点。例如，当鲁伯在睡梦中将要离开他的身体时，他常发现自己在一个给他一些探索机会的奇怪的房子或公寓里，永远是不同的房子或公寓。可是这象征永远是个路标，指出你已达到意识的特定的一点，并已准备好进入意识的另一个阶段。你们每个人都有对你非常独特 而具同样功能的某些象征。可是，除非你努力去自我探索，否则你在意识层上不会了解这些象征性的指路牌。有些这种象征会跟着你一辈子，有些在大转变时期也会改变它们的特性。当这些你无意识地与之熟悉的象征历经变形时，会导致某种迷失方向的感觉。类似的事也适用于你的日常生活。例如，也许狗对你而言是个自然的喜悦或自由的象征，但在看到一只狗遭横死的意外之后，狗对你可能代表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了。当然，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例子，但类似的象征的改变也可能在梦中发生。就此而言，狗的意外可能是个梦里经验，然后那件事改变了你在醒时状态对狗的象征意义的有意识的感觉。一个人可能以恶魔、不友善的动物，甚或完全稀松平常的无害动物来象征恐惧。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象征意义何在，那么你不仅可用这知识来解梦，同时也可以把它当作路标，指出你已经进入了他们常在其中发生的那种意识状态。因此，在不同的意识阶段，这些象征会变，而且这些改变并没有逻辑上的顺序，但直觉性的创造会改变象征，很相似于一个画家改变色彩的方式。你可以休息一会儿。